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0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表示，以色列如果大举入侵拉法，美国将停止提供武器。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走廊，谈判代表力拼以哈休战。台湾外长透露，中共正在渗透两个邦交国，但是短期内不致生变。消息指出，拜登最快星期四宣布收紧边境庇护申请。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中共如果犯台，掌控台积电将毁灭美国经济。英国驱逐一名俄罗斯武官，限制俄国外交签证，外交局势紧张。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拜登星期三表示，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大规模入侵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他将停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和炮弹。当日在接受 CNN 独家专访时候，拜登首度对美国提供以色列武器设下条件，这亦都是以巴冲突以来拜登政府出现的一个转折点。 CNN 指出，拜登已经明确认知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展开大规模入侵，美国仍然会持续提供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但是不会提供其他武器和炮弹。拜登强调，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目前仅限于边境，但是已经加剧区域紧张，不过以军还没有跨越红线，亦都冇进入人口密集地区。佢话佢好明确咁告诉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官员，如果以军攻击人口密集区，将唔会得到美国支持。星期三，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同埃及接壤嘅拉法边界关卡之后，正对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各国谈判代表亦都正在埃及努力找紧达成休战协议的最后机会。综合法新社、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在以军进入加沙南部的拉法边界关卡之后，前往当地进行视察，并且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作出妥协，将人质带出加沙。但他亦都警告，如果这个选项不复存在，他们将继续深化任务。而哈马斯官员哈姆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说，以色列在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如果持续下去，就不会有停火协议。一名要求匿名的哈马斯官员说，这个将是以色列解救仍在哈马斯武装分子手中的几十名人质的最后机会。目前美方谈判代表亦都正在开锣开会，希望双方能够缩小剩余分歧。星期四上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一场广播节目专访时候，透露当前的邦交情况，表示尽管台湾邦交国目前没问题，但看到中共的一些作为确实令人感到忧心。例如一个长期在动乱之下的邦交国需要联合国协助，台湾亦都投入了很多资源帮忙重建，该国知道台湾的投入亦都表示感谢。而另一个国家长期陷入动荡，甚至陷入内乱，真是令人有些担心。吴钊燮指出，之前有个国家开口就要价60亿美元，有些国家真是没有公开金额。 而有公开金额的，例如洪都拉斯就在白纸黑字上写信索取几十亿美元。他还透露其中一个邦交国是中共长期渗透该国的极端左派分子，持续制造内部纷扰，这个将在未来造成长期隐忧。但他强调短期之内台湾邦交国都不会有问题。据四位知情人士星期三向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将通过一项新规来收紧美国南部边境的政治庇护申请，新规定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发布，此举旨在大选年减少非法越境人数。消息人是告诉路透社，该法规将要求在最初的庇护筛选阶段对移民进行评估，来确定他们是否应该被禁止庇护，之后可以迅速驱逐出境。消息人士补充说，这个措施的范围似乎有限，而这些移民将接受和犯罪和安全协议有关的庇护禁令评估。消息人士介绍，新规定将通过对庇护申请者的早期筛选阶段来确定是否禁止他们，从而提高移民系统的效率，而他将作为一份擬議法规发布，并在较晚时候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共侵犯台湾并掌控台积电，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绝对毁灭性的冲击。当日雷蒙多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被问及，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并掌控台积电，将造成什么冲击，他回应说，这个绝对是毁灭性的。尽管雷蒙多拒绝评论上述情况将如何发生或是否发生，但他指出，目前美国有 92% 尖端晶片是从台湾的台积电购买，显示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上个月雷蒙多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访问时都曾经表示，美国拥有世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但亦都隐含透露这个半导体优势的产业链其实包含台湾。星期三，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将驱逐一名俄罗斯武官，理由是这个人其实是一名未对外公开的军事情报官。此举加剧了伦敦当局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日英国内政大臣柯维立告诉国会，英国还将取消国内几个和俄罗斯有关房产的外交官舍地位，其中一处位于英格兰南部萨塞克斯，另一处位于伦敦。柯维立说，我们认为这些房产已经沦为情报用途。此外他亦都提到，俄罗斯外交签证将会受到新的限制，例如限缩俄罗斯外交官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就在英国采取这个行动之际，当局担心俄罗斯在英国领土恶意活动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据称由克里姆林宫策划的一宗纵火案，来袭击一间和俄罗斯有关的企业。而这名据信和瓦格纳集团有关的英国男子，上个月已经被控是攻击和纵火位于伦敦企业的背后主谋。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访问英国和塞尔维亚之后，8号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是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匈牙利官方热烈欢迎习近平，但是民间抗议声不断，支持西藏的示威群众在布达佩斯高呼习近平滚回去。塞尔维亚当局甚至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拘留了多名法轮功学员，直到习近平离开塞尔维亚之后才又将他们释放。就在塞尔维亚采取这个举动前几日，俄罗斯当局亦都在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前突袭搜查了5个住宅，并逮捕了4名法轮功学员。 自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将他对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到境外。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修炼。来自两党的四位美国参议员星期三宣布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协调奥库斯和日本接触法，旨在加强美国和盟国在印太的合作，来抗衡不断加大的中共威胁。奥库斯亦即是 AUKUS， 意为澳英美，是英国、美国和澳洲成立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这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两名 AUKUS 协调员在技术层面和日本接触，并和英国和澳洲官员磋商，以更好地了解日本怎样能够扩大伙伴关系，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和 AUKUS 的先进技术项目进行及时而有意义的接触。此外，法案还要求行政当局向国会作出相关汇报。今年四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美日两个盟国加强了防务关系。岸田文雄还和拜登讨论了日本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的可能性。亲巴勒斯坦抗议浪潮在欧美多地校园燃烧，荷兰镇暴警察8号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示威人士爆发了冲突，美国即是有多间大专学校的抗议者被捕。华盛顿警方星期三清理了华盛顿大学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逮捕了33人。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逮捕这些人是因为一名警官被袭和非法闯入。星期二晚上，几十名抗议者游行到华盛顿大学校长 Alan Greenberg 的校内住宅之后，警方开始关闭这些帐篷营地。华盛顿大学的一份声明指出，虽然学校致力于保护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营地已经演变成一种非法活动，参与者直接违反了多项大学政策和城市法规。华盛顿大学行政人员警告学生，他们可能因在学校的大学校园的一个户外场所进行抗议而被停课。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各地的大学有超过2600人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被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美国不寻求切断和中国的贸易，但是需要保护卡脖子技术。商务部已经对中国电子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调查。雷蒙多还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国会对 TikTok 取了行动。除了 TikTok 这样的应用程序收集美国民众的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和中国生产的起重机也都可能收集大量信息。雷蒙多建议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个威胁。雷蒙多是在国会众议员拨款委员会有关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的听证会上作出这些表示的。之前一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包括 Intel 和 Qualcomm 等厂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美国芯片大厂 Intel 星期三表示，美国撤销向一个中国客户供货的部分出口许可证之后，销售量将受到冲击。Qualcomm 当日都表示，向华为供货的其中一个出口许可证被撤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等多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5月8号发表一份名为《国家海事战略国会指南》的报告。报告强调，美国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限制航行自由的胁迫行动。议员在声明中称，这一项报告将为提振美国海事部门战略目标和可行性步骤提供全面远景规划。报告的最后对国会提出10项建议，敦促推动有关立法措施，包括加速发展长期的国家海洋战略，采取可能措施扩大和保护美国国内海事产业劳动力，为海事管理局、美国海岸警卫队 聯邦海事委員會和其他支持美國海運業的聯邦機構提供充分資源，增加懸掛美國國旗的船舶運輸能力，以及增加對美國海事交通系統和內陸水路的投資等。盧比奧在聲明中說，國會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執行海事戰略，投資我們的工業基礎，重建強大的工作隊伍，強化我們的國家安全。中共努力拉拢各太平洋岛国之际，澳洲将把提供给太平洋友邦图瓦卢的财务援助增加超过四倍，来巩固双方在去年11月签署的一份气候、移民和安全事务条约。在图瓦卢进行访问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八号表示，澳洲政府已经承诺将全国预算中的1亿1000万澳元提供给图瓦卢，帮助他应对海平面上涨问题，来巩固双边关系，抵御中共拉拢。今年1月，图瓦卢举行全国选举，中国扩大在太平洋的安全存在的计划成为主要候选人争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图瓦卢大选投票前两个星期，邻国诺鲁先至同台湾断交。图瓦卢新任总理泰欧上任之后，承诺维持同台湾邦谊，并批准去年11月同澳洲签署的好伦联盟协议。这份协议让图瓦卢公民能够移居澳洲工作或求学，并且海平面不断升高的情况底下，继续承认图瓦卢的存在。好伦联盟协议亦都允许澳洲审查图瓦卢和第三国所签署涉及广泛安全领域的协议，包括港口和电信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拜登警告以色列断供武器，被美国两院领袖斥责。哈马斯想瞒天过海，被以色列识破。习近平访匈牙利，议员号召群众着维尼衫，举台湾国旗抗议。第一季度贸易数据，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袁明光归香港被禁播，美国发声谴责。泰国大麻合法化急转弯，总理要重新列为毒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拜登5月8号首次公开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部队大规模攻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美国将会停止提供进攻性武器。但是这个决定就招致众议院的约翰逊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斥责。他們表示，即使拜登政府保證不會暫停軍事援助，但是他們由媒體報道才知道這個消息。共和黨議員在一封信裡呼籲拜登盡快結束這種阻撓，說這有可能令以色列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並且要求當局向國會講明這種審查的性質。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說，如果我們在面臨巨大危險之際停止提供摧毀以色列敵人所需要的武器，我們將會付出代價。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就警告議員說，美國會為以色列的任務配備合適的武器。他說，小口径炸彈是一種精准武器，在擠迫的城市非常有效，但是2000磅的重磅炸彈可能會造成大量附帶損害。奧斯丁說，美國希望見到以色列採取更精準的行動。星期二，以色列軍隊奪取了拉法邊境口岸的控制權。白宮說，這是一次有限的行動，但是以色列並未全面入侵該城市。在拜登的警告聲中，以哈戰爭持續。以色列國防軍8號公布最新戰況，以軍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東部進行針對性攻擊，目前已經有100個特定目標受到以色列軍隊空襲，並且造成30名哈馬斯武裝人員死亡。 以色列針對拉法口岸針對性打擊是在空軍以及地面部隊密切合作下完成的。據以色列軍方當日另一個戰況通報，以軍仍然在加沙走廊其他地區持續軍事行動。以軍在加沙走廊北部加沙城用戰機轟炸方式炸死了哈馬斯海軍部隊指揮官阿里，而他亦都是直接參與策劃哈馬斯在去年10月7日恐怖行動的主要成員。星期一晚，以色列國防軍第162師的幾十部坦克向拉法進發。以色列國防軍分享了最近在拉法東部的行動影片，襲擊了大約100個目標，並且佔領了拉法口岸加沙一側。部隊正在進行突襲，與哈馬斯武裝分子交戰。以色列國防軍報告說，30名槍手被擊斃，空襲仍然繼續。由於以色列下達撤離令，在過去48小時內，大約有50,000人離開拉法，分別前往漢尤尼斯、加沙沿海人道主義區馬雅西以及加沙中部城市迪爾巴拉等地。就在以色列發動攻擊的前一日，哈馬斯政治局最高領導人哈尼亞似乎得到乜嘢消息，突然單方面對外宣布同意了一項為期6星期的人質交換協議。當外界對以哈雙方談判終於有進展感到高興的時候，但是以色列就發現哈馬斯竟然篡改了所謂的停火協議，當中根本就沒有使用停火字眼，反而要求以色列永久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和敵對行動。協議本來規定以色列一名人質換取33名巴勒斯坦囚犯，而哈馬斯就擅自修改，將釋放以色列人質改為釋放人質或者屍體。有網友感嘆，哈馬斯將中共那一套手腕玩得出神入化，跟中共老大學得似模似樣。以色列只能夠徹底剷除這個邪惡，否則後患無窮。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表示，戰爭不會結束，並且承諾不會有不負責任的交易。同時，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真主黨恐怖組織的4名成員在9月5日據稱是在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空襲中喪生。黎巴嫩媒體報導，一部汽車受到攻擊，發生在距離以色列邊境大約18公里的巴夫利耶村。黎巴嫩民防救援部隊由一部被以色列襲擊燒焦的汽車裏面發現了4具屍體。兩名安全部門消息人士承認，4名死者都是真主黨成員。原來在襲擊前一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真主黨聲稱的迫擊炮和飛彈襲擊中喪生。該行動襲擊了馬爾基亞北部社區的一個軍事陣地，以色列軍隊被迫以牙還牙。中共黨魁習近平8號抵達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但是就受到匈牙利國會議員號召民眾到場抗議。9號抗議群眾除了身穿印有小熊維尼的衣服，還揮舞台灣國旗，播放台灣國歌，引發熱烈討論。結束法國和塞爾維亞行程之後，習近平8號晚抵達布達佩斯。今年是中國和匈牙利建交75週年，習近平抵達之後發表講話，講盡好話，說中國和匈牙利是互相信賴的好朋友、好夥伴。近年雙方高層交往密切，互信水平不斷提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等等，還希望無論國際局勢怎樣變幻，中國和匈牙利一定會鞏固雙邊關係等等。習近平歐洲之行除了法國之外，選擇了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德國歐洲議會議員包瑞漢完全不客氣地批評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不過是歐洲兩個被邊緣化的國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是唯一在北約和歐盟之中親俄又親中的支持者，但是因為他的政治措施不斷受到民間抗議，要求他下台。至於塞爾維亞，既不是北約成員，亦都沒有進入歐盟，在歐洲沒有影響力。在知道習近平抵達之後，匈牙利國會議員馬頓8號晚在社交媒體發文 号召群众抗议习近平到访，话小熊维尼的飞机已经降落了，听日他将会在布达城堡和总理欧尔班见面，我们很期待听日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啊。据悉，习近平在布达城见完匈牙利总理之后，随即到总统官邸和办公室山多尔宫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会晤。由马顿在面书分享的直播影片可以见到，抗议群众身穿印有小熊维尼的 T 恤，拿着维尼气球，甚至直接穿着维尼公仔衫，还有人手持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播放中华民国国歌，抗议匈牙利政府和独裁中共友好互动，呼吁应该重视民主自由的台湾。有趣的是，在直播影片还可以见到抗议群众的另一面，抗议群众的另一边聚集着一班举着中共五星红旗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有警察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将两批人隔开。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一月至三月，德国和美国的贸易额出口和入口合计达到630亿欧元，而德中两国同期的贸易额就略低于600亿欧元。2023年，中国连续第八年保持了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德贸易总额达到2530亿欧元。同时，美国和德国贸易在2023年总额超过了2520亿欧元，这意味着中国和德国贸易只是领先美国几亿欧元。德国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斯塔默在解释第一季度的转变时候说，由于美国经济强劲，德国对美国的出口现在进一步上升，而对中国的出口和由中国的入口都有所下跌。他说结构性原则亦都是一个因素。斯塔默说，中国越来越多自己生产更复杂的产品，而这些产品过去都是由德国入口的。他补充说，此外德国企业越来越多在当地生产，而不是由德国向中国出口商品。德国在去年首次公布的中国战略指责中方的不公平做法，并且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风险承担。但是柏林对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政策没有具体讲明。德国经济研究所 IW 的经济学家马特斯说，第一季度德国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了接近12%，而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只是下跌了1%多一点。他说，中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差，而美国经济就超出预期，那大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美国大约占德国商品出口的10%，他说中国的份额已经跌到不够6%。马特斯指出，由于德国经济模式面临明显的全球经济逆风，德国似乎正在调整方向，这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由制度性对中国转向跨大西洋伙伴美国。不过目前还未清楚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德国外贸批发商协会 BGA 主席詹杜拉表示，如果白宫政府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发生变化，并且采取更多措施关闭市场，这个进程可能会陷入停滞。香港上诉法院星期三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决，宣布禁止愿荣光归香港这首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中广为流传的抗议歌曲。法新社说，此举标志着愿荣光归香港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第一首被禁的歌曲，亦都引发了外界对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空间的担心。美国5月8号谴责香港法院有关决定，说这是对香港的新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禁止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的决定是对这座城市国际声誉的新的一次打击。香港曾经以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并且保护个人私隐、财产和思想言论自由而自豪。据报道，荣光归香港是匿名创作的歌曲， 歌词里面包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中广为流传，并且被视为抗争运动的主题曲。不过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这首歌也都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演唱或者播放该歌曲几乎等同于违法。上诉庭庭长潘少初在判决书声称，该歌曲的创作者是有意将它作为武器，并且已经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咁正好同港府近期强行立法的23条当中罗列的煽动罪名如同一次。泰国在2022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泰国总理蔡塔七号表示，将会在今年底重新将大麻列为管制毒品。此举是大麻合法化措施推出2年之后的重大转变。即使大麻合法化政策已经推出了2年，但是蔡塔直言，政策推出之后缺乏相关法令配套，导致很多年轻人因此染上毒瘾等问题日益严重。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泰国政府在2022年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令国内的大麻零售业在这2年间迅速增长，数以万计的相关商店和企业涌现，而且产业产值预计在2025年底之前将会达到12亿美元。即使获利惊人，但是泰国政府仍然决定在这项政策推出2年之后进行重大调整。报道指出，泰国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将大麻合法化，由2018年开放医药用大麻的使用，到2022年开放娱乐用大麻。蔡塔在他的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我希望卫生部修改相关规则，重新将大麻列为毒品。卫生部应该迅速公布规定，只是准许大麻用于健康和医疗目的。蔡塔更批评大麻合法化的过程过于仓促，推出之后缺乏相关法令配套，导致后续情况混乱。毒品问题会摧毁国家未来，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染上毒瘾，我们需要加快脚步，没收毒贩的资产，并且扩大戒瘾治疗措施。另外，他还要求相关单位将持有毒品的定义改得更加严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习近平为川普回归上演大戏，不救经济留子弹。美议员敦促国务院制止中共强砸器官。习近平访欧，国内外报道有别，专家揭密。王全章11岁儿子哭住要上学。预告庆祝法轮大法日纽约大游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房地产市场接近崩盘，中国经济无法复苏，甚至登上欧亚集团公布的2024年全球10大风险榜单。面对经济危局，中共政府却迟迟没有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华尔街日报》5月8号发文说，北京是担心川普回归，因此预做准备。文章说，川普重返白宫对北京来说弊大于利。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美中可能再爆发一场贸易战。川普在第一任期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关税被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美国损失的三倍。其中在贸易战最激烈的2019年夏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7蚊这个重要心理关口。未来如果再爆发贸易战，人民币可能再次出现类似贬值。川普已经表示，如果再次当选，他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至 60% 的关税。华尔街分析人士说，这个并不难做到，失去美国市场会沉重打击中共党魁习近平用制造业和出口摆脱经济困境的设想。华尔街这篇文章说，因此虽然北京当局一直说要刺激内需，但几乎没有动用政府的资金，他们在为11月美国大选保留火力。观察人士一直预告，中共目前最怕的事就是川普重返白宫。时评人江心哲说，川普会用贸易战摧毁中国的经济，并联合俄罗斯对抗北京，这个又会令北京的外交崩盘。因此习近平最近访欧亦有为应对川普预先铺路的意思，他选择三个目的国来理间欧美关系。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最近在台湾媒体上分析说，习近平访欧算是准备迎接川普回归的大戏。不过习近平的打算无法实现，特别是他在中法两国高唱战略自主，误以为马克龙想与美国有分开的苗头，但法国最后一定回归西方民主阵营。不过讲到中国不够经济，专家学者曾经解读说，习近平其实并不在乎经济。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去年10月在一次访谈中说，即使经济萎缩，习近平仍然感觉有底气，而且正积极备战，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两位美国国会议员5月8号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必须制止中共的非法强制器官贸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信中说，他们呼吁利用国务院的悬赏计划来找到线索，追究那些参与摘取器官贩卖的杀手。强迫摘取器官是一种暴行，阻止这种做法是国务院最应该做的事。信中还提到，联合国人权专家2021年6月表示，对于在中国拘留中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器官会被摘取，感到极为震惊。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5月7号接受《韩中国》专访时说，2027年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有800万失踪人口，而且失踪人口的数量还是增加。赵兰健说，我认为中国人口大量失踪与器官移植产业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之所以中国的人口失踪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因为近几年中国器官移植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无论是中共官方所主导的经济形势，定是中国民间黑暗角落所存在的经济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有大量的器官移植在各个角落进行。每一个省市都相应成立了器官移植的匹配中心，这个都是官方的，是以红十字会为主导的。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9号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他表示5月1号中共出台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百姓器官捐赠恐被强迫，令人实施极恐。即使在李强没宣布器官移植合法化之前，中国的各大医院都成了器官移植的基地，而且他们亦建立了器官绿色通道，亦就是说贩卖器官可以不被任何审查，进入到机场用最短的时间将器官运送到需要的医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贩卖器官的团伙不断增多，这些团伙没有一个被捉住过，只有一些医生被爆出来，他们做器官移植，或者是他们摘除了病人的器官而被捕。邵铎认为失踪的学生很可能跟器官贩卖有关，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其实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为了中国的失踪人口问题感到深深恐惧和担忧，因为我亦都是小孩子的爸爸，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失踪， 感到心痛愤怒。这个问题就是共产党为了敛财，为了延续他们的生命，为了向世界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而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器官贩卖的大国。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7号晚上结束对法国为期两日的访问后，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习近平选择与中共和俄罗斯友好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访问，有助于加强之间的联系，可以提出中共想以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作为击破欧盟的突破点。另外，今年还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轰炸中国驻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这个事件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外界注意到今年中国官媒对这件事的报道却内外有别。中共官媒《中国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等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大量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塞尔维亚的内容，但都没有提及1999年北约对当地中共使馆的轰炸，而是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上。而在中国国内的社媒上，大量官方控制的账号和媒体却转发了与当年轰炸有关的内容。一张当年的图片在微博上颇受欢迎，图片里面是冒着黑烟被炸的中国大使馆，并写着19995月7号中国人不忘记几个大字。截至5月8号凌晨，这个热搜话题收获了超过5000万次的阅读和2万次的讨论，并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前50位。环球网等官媒账号还转发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的话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北约犯下的这一野蛮罪行，亦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艺行商学院教授谢田5月9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一向如此，在国内有国内的政治需要，在国际上有国际上的需要。当年中共将美国那时最先进的 F-117 飞机残骸藏在大使馆地下室，想将技术偷回中国，国际社会都知道这件事。他说，中共实际上是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 F-117 飞机藏在大使馆地下室里面，他们偷到抢到了飞机残骸，准备做研究将技术偷回去。而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已经几次告诉江泽民知，希望中共将他交出来，但江泽民一直否定说我们没有，美国没办法了，只好直接将那个炸了。当然对外他不能够这样讲，他只能够不炸，这个是官方的外交辞令。但是中共自己应该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谢田说，美国唯有出手炸了大使馆，造成3名无辜中国记者死亡，这个都是中共做的罪恶。最后中共又方称是北约炸的，制造矛盾引起事端。中国国内老百姓实际上不知道这件事，中共现在和西方对抗，在反美的时候正好利用这一点愚弄百姓，也不排除中共可能是借机煽动外国主义，煽动对美国和欧洲的敌视，可能要为他发动战争做准备。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炸的，但中共硬是说北约炸的。北约炸的话，那法国、德国都有份，他又不想直接激怒美国，又想栽赃北约的其他国家，但是又不得不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腔调，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虚伪的政权。日本媒体中横日本5月8号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对中国人权律师黄全章一家人的采访影片。黄全章一家人持续受到中共打压，他11岁的儿子全全已经一年多没有上学。小孩夜晚对妈妈哭诉，为什么我不可以上学？全全说，我想去学校上学，课间也可以跟朋友玩，我现在有点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以后怎么选。我想做科学家，我比较喜欢数学，但是我的梦想可能不会实现。全全还说，我感觉我爸爸是为那些冤枉的人申冤，我爸爸没有任何错。 全全显得有啲忧郁，因为中共对一啲学校发出警告，所以全全无法上学，只能够喺屋企自学。妈妈李文竹话俾记者知，全全昨晚揽住佢喊，话点解我唔可以翻学？李文竹话：我哋花费好多时间同精力帮助细路仔慢慢恢复，但系啱啱有所好转，有啲起色，当局又过嚟啦，不断制造问题俾我哋。对于儿子嘅遭遇，黄全章话：希望至少细路仔能够自由选择翻学嘅地方、生活嘅地方。当局俾学校施压，逼全全退学，佢哋去揾咗多间学校，结果都一样。黄全章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案、农民土地案、基督徒案等被捕入狱4年6个月，当时全全只有2岁。2020年，黄全章出狱后失去了律师从业资格，受到警察、国保人员的持续骚扰。他们一家人曾经在2个月内被逼搬家13次，但是他仍然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支援。中环日本报道话，全全渴望上学读书，但咁简单嘅梦想就无法实现。呢、这个就系中国维权律师嘅子女所面临嘅现实。中共当局对黄全章一家嘅打压，特别系全全嘅遭遇，令好多网友感到愤怒。中共流氓害人无数，细路仔有乜嘢罪被剥夺受教育嘅权利？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间32周年纪念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大纽约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院将在5月10日到13日举行系列盛大活动，庆祝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包括5月10日将在曼哈顿最繁华的42街举行数千人的大游行。大纪元新唐人将进行电视及网络直播，届时希望之星记者团队亦会到现场。游行将在5月10日上午11点由纽约曼哈顿联合国哈马绍广场起步，沿住二大道进入42街，横穿曼哈顿中城，一直行进到中领馆前。游行路线全程超过2英里。途经曼哈顿42街是纽约最繁华的路段，将经过多个纽约市的地标，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哈雷斯勒大厦、大中央车站、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时代广场、港务局汽车总站。法轮大法源自中国，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日面向社会传出，如今已经红传110几个国家，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5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法轮功获得各国褒奖超过万份。在2000年，全球各地法轮功学院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李洪志大师传出大法，令人身心受益，生命得到升华。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范冰冰 run 了，打进百亿贵妇圈。袁咏光禁令，释出北京意图。记协音乐会低调举行。中联办法话，台院校在港招生会被取消。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日星期五。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一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台湾的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使用后记忆力有所改善。 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现在是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抗阻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 HGCCG 能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 HGCCG 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因2018年卷入税务风波而被娱乐圈封杀至今的大陆知名女星范冰冰，近日将重心转往海外发展，除了不时接拍电影，近日更是频频现身香港出席大型晚宴、慈善晚会。有消息指出，范冰冰已正式进驻半山豪宅定居香港。港媒报道指，范冰冰定居香港有迹可寻，自去年开始她就经常被捕获出现在香港街头。今年年初她又同父母一起在游艇上欣赏维港夜景，共度除夕，还曾被拍到现身 Outlet 扫货。今年三月，外界发现她又现身新世界发展执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郑志刚和代表法国慈善团体The Naked Heart France 的 LVMH 太子妃超模 Natalie Arnold 合办的慈善晚宴。此外，就连绯闻新对象亦是被传是在香港做生意的中国富商，两人还曾被爆到香港跨年约会。与此同时，范冰冰更成功打入香港上流圈，和不少名媛建立关系，其中包括富商刘銮雄太太金比陈海泳，两人不时相约聚餐。范冰冰更曾铺文称，金比是我的香港闺蜜，说两人之间总有太多倾不完的话题，吃吃喝喝，无忧无虑，每一次见面都是咁开心。日前范冰冰又到吕良伟豪宅作客，吕良伟百亿身家的太太杨小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两人站在客厅的巨大牡丹花图前合照，当时杨小娟揽住范冰冰，情如亲姊妹。据闻杨小娟和不少名人往来密切，时常邀请好友到家中作客，就连关之琳、刘嘉玲都是座上客，人脉广阔。六年前卷入税务风波的范冰冰曾被中共官方重罚超过8.8亿人民币，并被列为劣迹艺人，形象和事业跌落谷底。近年来，范冰冰一直在寻找复出的机会，她曾在韩剧 Insider 中客串，更传出她和香港电影人低调碰面。有知情人士分析，范冰冰应该是放弃在内地的复出，想要转移到香港或是韩国演艺圈。香港上诉法院日前5月8日推翻先前高等法院的判决，对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禁制令后，引起国际社会批评浪潮。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潘少初、朱芬玲及彭宝琴在8号判决中称，根据特首李家超按照国安法第47条发出的证明书，有关行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并违反国家安全的利益，我们认为应该颁发禁令。颁出的临时禁令令禁止以分裂中国、侮辱中国国歌以及煽动等四项意图传播愿荣光一曲，但是新闻工作以及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获得豁免。另外，除了就禁令上诉，律政司在入品时附上32条愿荣光的影片连结，要求法院宣告这些片段属于禁制令禁止的范围，亦获上诉庭同意。至此，袁荣光成为1997年 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支禁歌。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9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次有禁歌。他认为香港已经有国安法等法律去惩处相关的行为，看不到禁制令有什么必要。陈朗星还指出，多家在香港运作的国际互联网公司对袁荣光禁制令感到担心，他忧虑港府的政治判断可能影响营商环境。海外港人及国际社会则狠批禁制令进一步打压香港人权及毁坏香港的国际声誉。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念书发文说，香港上诉庭判袁荣光禁制令，可见凡任何案件当政权说涉及国家安全，法院就立即跪低。香港的所谓司法独立根本是国际笑话。香港无论司法立法机关无一不是政权的橡皮图章。许智峰还指，袁荣光禁制令中亦可见到港共暴政对民主自由是何等的虚怯，才会惧怕一首民间歌曲会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在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对香港的人权保护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继续受到侵蚀，表示严重关切。禁播这一首歌曲是对一个国际城市声誉的打击，又指香港曾以司法独立、保护思想和商品能自由流通而感到自豪。国际特赦组织在新闻稿中形容，禁制令是对言论自由的无意义攻击，违反国际人权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 Sarah Brooks 指，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代表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尊重人权和履行他的义务。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当局认为一首歌曲威胁安全，实在令人深感担忧。他促请国际社会回应这一番审查的行为，指出香港两项国家安全法并非捍卫国家安全，而是维护当局加剧压制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干净世界频道远见快评的主播唐静远对希望之声表示，香港高院对这个禁制令的批准反映出中共的政治染指法院司法的独立，已经是不可以逆转的一个趋势，就是中共通过国安法强有力的政治干预来左右司法，令到香港在司法领域唯一一块剩下来的一些司法独立性都基本丧失殆尽。唐正远认为，中共现在通过港府出手对这一首歌曲申请一个禁制令，其实就是要从心理作用上、精神层面上彻底摧毁香港人继续与中共进行抗争的这种意志。唐正远还指出，其实这个亦是中共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来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共所谓要开放、要繁荣、要和平，全都是幌子，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和平他们都是不能够接受的。目前 YouTube、 苹果等平台仍未见下架歌曲《袁荣光》。亚洲互联网联盟是一间代表谷歌、 X 平台、苹果和 Meta 等公司的互联网政策协会。该联盟常务董事潘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评估这个裁决的执行情况及它对行业的影响。他说，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是香港成为国际科技和创新中心的基础，如果范围太广，寒蝉效应将变得更加真实，这个将损害香港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声誉。记协原定在上个月28号举行的萨那的乌托邦音乐会，因不可抗力因素改为昨日8号晚以线上形式举行。音乐会只限已购票的观众持私人连结登入观看。登场的是四个事前事后都没有公布过的演出单位，当中过半歌手、乐手都是记者、前记者、公关。其中一位歌手是一间已经结业传媒的前记者，唱了音乐会的主题歌曲岑宁儿的《刹那的乌托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